手可以触摸在你的身上。哦，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那位向我们伸施怜悯的神。哦，你是创造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那位乐意让我们活在你心意当中的神。哦，神啊，引领我们。哦，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到自己荣耀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显出你创造的大能，好叫我们明白你拯救我们的那个心意。哦，神啊，伟大的神，慈爱的神，怜悯的神，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得着你。就是了，我们也愿意更多的被你来得着。恩待我们，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来看十二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三节，二十章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早说以后，我们请先来读一遍，十二节一起来读。愿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与我。”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我，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恩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降我家绝的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结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起。约拿单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苏苏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平安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就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至于你今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我直到永远。我们就读到这里。虽然经文有一个字啊是蛮重要的，只是把它提一提，就是这边说你去，去就是打发你去，去还是不去。所以这边用了好几个字 send， 到最后不是人去打发，是神在打发这个人。所以呢，我们常说一个人呢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去还是该留还是该回。当然在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常也透过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换句话说，当然神可以直接对你说话，但是神也会透过其他的人来让你知道该去还是该留。这是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是在说大卫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师父，他的老师叫撒母耳，这高他那位，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他的同伴啊，就是约拿单。我相信在一个人生的当中啊，你需要我需要有这样的啊神所差来的使者， 可能是我们的长辈，属灵的长辈，可能是我们属灵的同伴，来引领我们或告诉我们该留该去。所以呢，你发现呢，在你的属灵生活里面，其实你真的不会孤单。在你的属灵生活里面，你会觉得很不会觉得迷惑，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还有在你旁边，神会兴起一些的所谓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辈来带领我们。我感谢主，当我在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因为我们教会非常保守，包括我们的主任牧师，那时候我的牧师，他对于灵恩是不仅是保守，其实是可以蛮排斥，因为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在灵恩的那个运动当中，他看了许多许多很糟糕的事情，装假啦，骄傲啦，所以他对灵很反感，可以甚至我这样说应该没有错。所以当我被圣灵更新，当然绝对不是他带我被圣灵更新，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怎么牧养啦，怎么读神的话语啊。但是呢，他对圣灵这方面基本上我想他是排斥的，可以这样说。所以当我经历圣灵工作的时候，你说我要问谁？所以后来就遇见了一位牧师叫曾灵芳牧师。我跟他讲完我怎么走过来，在自己的教会怎么被圣灵更新完以后，他说弟兄你不用担心，不用怕，我认为就是说我知道你整个经验，整个的神的带领是非常清楚非常准确，这是最晚很重要，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到底我是走火入魔呢，到底是这个所谓的找错呢。因为有时候这个有些反对的说就包括我的老牧师这样说嘛，他永亮我很担心你，你走在灵恩而且跑到灵粮堂去，然后他蹦一句话，他说我看个走灵恩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看知道这话有多重。不过我意思是说，在这样的属灵当中，你这是一方面其实就像我的老牧师，他每次当我在读研究院毕业的时候，我就讲到到底我要回台湾还是留在美国要做事，因为那时候还有一年半的实习的，就在本行上面，那是好多年前。我的同学一个这礼拜讲太多了就跟我说你赶快回来这边因为那时候纺织业蛮好，而且跟我说，既然你在国外读完书回来，赶快回来来做这个教授啦，做系主任啦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也在那个挣扎，我就问我的牧师怎么办？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你该回去还是留在美国，他只说神的话怎么说，然后就从神的话这个原则来祷告，来感谢主。如果我没有留在美国的话，很可能现在我不是牧师，很可能就跟我的同学一样就在事业上来发展，这没有就好不好，不过你还是希望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 OK， 这是一个我相信你需要有属灵的遮盖，你需要有属灵的好同伴一起跟陪着你走带你走。不过今天呢，转经文我想跟大家看一个其实整个圣经很重要的，叫做约。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个事情，不过今天我想从这段经文再更清楚，借着大卫跟约拿丹他们互动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把他们两个人绑在一起，把他绑在一起，绑顶呢就把他们绑在一起。他们两个的身份背景很不同，坦白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相对的，因为真的如果是在当时的情况，做王的话应该是约拿丹，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讲，甚至包括这个扫罗如果来讲这个大卫是甚至是抢我儿子的这个机会的所以呢两个身份不一样，两个的背景也不一样。那大卫是一个牧羊人，是从一个我不能够说贫穷了，就比较不像约拿丹这么一个皇室这个富有家出来，但是这两个人呢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尊重这是少有到一个程度，然后这边用这句话说他们就立了一个约。所以我想从这经文有几方面呢，我们说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呢神与亚伯兰立约，这个约到今天也继续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呢，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约的本身第一个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这个刚我们所读的你要照十四节，请大家留意的。 你要照这个耶和华的恩慈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守等等的。其实第八节那边也讲到，求你施恩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第八节是大卫说的，第十四节呢倒过来，你要照耶和华恩待，不但我活着守，这是约拿单说的。约的第一个很重要，它的内容是恩慈，叫 kindness， 叫 kindness。最近蛮感动的，张恩年牧师啊，他有一条狗，叫做他就是收养的，不是他就是那个没人要，所以把他找来。那个狗我也看过，还蛮漂亮的，他就给他取名叫做 kindness。然后那个狗走了，死的哦，他真的哭得不得了，他们夫妇这个难过不得了。最后神感动张恩年牧师，就用这个狗这个名字叫 kindness 写一本书。其实有机会我们应该好好思想一下什么叫做神的 kindness。 这是整个的恩慈恩慈。所以当这个摩西啊，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他走得很累，他走不上去，耶和华说，耶和华也不想跟他们走，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就带他们上去嘛。耶和华摩西就跟他说，你不跟我去我怎么能够带上去。耶和华说，好了，这样我会派个天使跟你去。摩西说，不行，除非你跟我去，你派天使跟我去，我也不要继续带着以色列走上去。那耶和华最后神就跟他说，好吧，那我就跟你去。那摩西没有停在那里，他说，神呢，要显出你的荣耀，要知道你真的与我同行，所以你真的答应我，不是随便讲讲，所以我要见到。那神就跟他说，摩西你不能够与我面对面，因为会死，不过我让我的恩慈我的背影啊，你看到我背影，让我的恩慈从你面前走过去。荣耀是神的本性，恩慈是神本性的彰显。哦，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很有爱心，这是他的本性，但这很抽象，除非他有这个具体的表现，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你？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很有爱心？除非他对你很包容，你就知道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真的很爱你。如果这个很支持你，或是愿意成全你，其实他可以放下他的一些的他的工作啊，不放下他的，就意思他格外花精神在你的身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格外的恩爱爱你。所以荣耀，我们常说神的荣耀是讲到神的神性。但是一讲到恩慈的时候，就神那完美神性的彰显。所以呢，如果爱是一个观念，那恩慈是这个观念的表达，或是这个观念。所以一讲到恩慈的时候是很具体的，是一讲到恩慈的时候不再是讲哎呀神。所以圣经这两个事情是放在一起，哦，神是荣耀的神，然后倒过来，当时我们讲到他就大有爱了，有怜悯啊，有能力。但是圣经会这样说，神是蛮有恩慈的神，一说神的爱，神的他的好，不是只是我们想想，神的好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第一个一讲到约的时候啊，我们常说哎呀，我跟神立约好像我们就受到瑕疵，跟神立约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跟神立约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受到限制。如果这是你的想法或者我的想法，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因为神与我们立约只有一个目的，我讲过这个信息，他就是为了要祝福你，就怕你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祝福是什么，所以他讲了很多东西，你要做这个做的，不是瑕疵你，是好叫你能够领受他的应许能够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旧约从某个讲亚伯拉罕，神就跟亚伯兰说你要生孩子，这是神讲话。等到所以亚伯兰因信他就称义，所以亚伯兰不是因行为称义，也不是行因为律法称义，因为律法在亚伯兰后面还有几百年的时间，在摩西时才有。所以整个的倒过来，如果那你问了为什么，第一个信心从哪来，信心是从神讲话而来， 你没有神不跟你讲话，你无从用信心的。如果我不跟你讲话，你无从用信心。如果等一下说，弟兄啊，姊妹啊，等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请你吃个饭，或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你马上就要用信心的。真的牧师要请我吃饭吗？那牧师为什么要请我？不仅你要 question 我对你讲的话，而且你会 question 我这个讲话的人，他讲话算数吗？他有能力讲话会实现吗？第一个，我讲的话的内容。所以当亚伯兰听到神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会吗？我会生吗？我跟我太太会生吗？第二个，他最后基本上他要 question 这位神确实是吗？所以你看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讲到亚伯兰所的他跟神的关系，叫亚伯兰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最后是 question 神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神所做所讲的跟他所做的跟神的本身是分不开的，是两个要凑在一起。 OK， 这是一个。所以请问弟兄姊妹，原来神越来到了新约的，到了旧约这个摩西的时候，神因为人的心的背叛，神怎么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啊，甚至祷告说，神啊，你故意的把这个 promise 这个 blessing withdraw 就收起来，因为你不告诉我怎么得这个祝福。所以神就说，好了，这样的话我就把律法颁布给你听，把 do's and don'ts 这么清楚，所以你该知道我是要祝福你吧，不要做这个做这个，你就一定蒙福。因为人说我不知道，或者人说你不告诉我，你故意的。所以有人说神的很多心情好像是一个奥秘，意思说呢好像是很玄，其实每次圣经用到奥秘的时候，这个是 mystery 的时候，是讲那个东西本来就存在，只是被遮盖住，好像一个杯子有个盖子，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里面那个东西早就有，打开那个叫启示，把那个盖子打开那个叫启示。所以奥秘跟启示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盖起来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叫奥秘；一打开照里面是什么，那叫启示。但不管是奥秘还是启示，那个东西本来就在那里，神的祝福本来就在那里。如果你觉得神告诉你不清楚，或者没有告诉你，故意隐藏，那神说我就把它打开了。所以就把神的心意打开，叫做律法。问题在这里，律法打开的时候，我们走不来，遵守不来啊。神还是定义祝福我们。我讲了好几次，当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人守不住律法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神还是要祝福你，神就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叫献祭。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你做不来就献祭，赎罪祭，什么祭什么祭，主要的还是你要跟神保持一个关系，一个可以蒙福的关系。所以约再说是一个 covenant， 这个约目的是要蒙福。到新约就不用了，因为你也做不来，你献祭，这个献祭也是献久了以后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比较是有口无心的、啊，可以这样说。所以最后神做一件事情，就差遣他独生爱子来我们当中，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只要效法主耶稣就可以，只要你跟耶稣生命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你让主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住在耶稣里面就可以。所以约翰福音马上就讲了，耶稣来找他是丰富有恩典有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旧约的律法。恩典是什么？就旧约献的献祭、啊、你有了耶稣就有了，就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如果有耶稣已经完成献祭，他不仅是献祭，他自己就是祭物、啊、所以你会发现神把整个我这样的很快从旧约这样很快提到新约，神定义要祝福我们，要赐福给我们，不是神不愿意，只是人软弱了，离开了神，或者神人软弱背叛了神。就像礼拜天我讲到一样，我们死在罪和死这个权势的底下，我们落在罪，罪是因，死是果，罪叫我们离开了神。什么叫离开神？什么叫死？死就离开了神。所以倒过来，我们要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处理不来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处理的问题。再说神与我们立约很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kindness， 不要忘记这个词。第二个是什么呢？神与我们立约，不是每个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从神的角度，100% yes； 从人的角度来讲，不见得发生。基本在哪里？基本不是我们有没有做，有没有我们做多少，给他多少，基本上是我们的对他是否是忠心。约很讲究一个，就守约，大家都听过这个。如果守约，那我再说， 约跟 contract 不一样，约跟合同不一样， covenant 跟 contract 不一样。 covenant 永远是大的对小的，强的对弱的。我与你立约，那时候常常用在国家，我是一个大国，你是不是在旁边一个小国？所以呢，你这个小国有时候呢被人家欺负，有时候有天灾人祸，所以呢你需要我来帮助，我就说好啊，我帮助你。但是 OK， 你帮助你有什么可以会还给我？你的需要都是我供应，你的需要都是我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唯一能够这样的就签个约好。签个约的是什么？就你就跟从我，你不要背叛我。甚至如果别的国家，这是小国，这是大国，如果有别的国家跟我征战的时候，你不要跟别的国家起哄来跟我来打仗。一说你这个所谓的顺服我，叫做对我忠心，那甚至每年有一两次的进贡，给我一点东西，表明你的忠心。但是请问，我在你旁边，你有征战的时候是我替你打仗，你有需要的时候是我供你国家，你那点进贡能够跟我换得这个恩典吗？换得这个我对你的所谓的恩慈吗？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跟积功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神给你的，倒过来你说给神的，那差十万八千里啊！我给神，我奉献很多了。请问谁给你有能力有奉献？谁给你有机会有奉献？谁给你有这包括了所谓的身体的健康啊等等？所以呢，奉献只是祷告，是表明对神的一个感恩。意思说我这样的宣告一件事情，我所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这时候把我应该有得到当中应该归给神的归给神。所以奉献永远不是，所以我反对成功神学，不是这样就说哦，你给神一块，神就给你一百块，哦，试看看，试看，这叫信心，没有这种事情。信心不是用在的，信是用在信靠顺服。你对神为你预备这一切，你相信是神预备的吗？你相信这是神给你的供应吗？你相信，在整个的这个能够奉献这种的状况下，你的奉献的能力机会是神给你的吗？OK， 又回到这里，忠心是每次讲到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观念。所以当你说神与我立约，一说神应许亚伯兰的祝福，或是应许来，因为约在旧约有几个不同的约，但不管怎么整每个月都祝福，都是 kindness。 如果你是在神的约的底下，你一定要蒙受，你一定会蒙受神的所谓恩赐，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如果你没有蒙受到，我没有蒙受到，是什么？绝对不是神失约，是因为你或我不忠心。我们的 royalty， 我们失去了或者打折了。或许我们对神忠心以外，我们说，但是我们偷偷的跟别的国家结盟去了。所以以色列很学这个功，学的以色列国夹在两个强权的当中。所以呢，当以色列那当然是很受这个影响，因为北边的这个国家打南边国家的时候，或者南边国家打北边，都经过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都这个都是受灾害。不过很多时候也给他以色列学习一个机会，到底在这种困难你所依靠是谁？更糟糕，有时候以色列跟北边的这个强权呢和联盟要打底下的。或许他觉得南边这个国家要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他就跟北边的这个国家联盟。神说为什么你要跟他联盟呢？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本来就是要欺负你，为什么你不单单的依靠我呢？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妥协。在碰到困难不要妥协，不要失去了你对神那叫做完全的信心。其实不是你对神没有，是对神完全的忠心。所以信心啊，我用过这句话，就是有点玩这个字。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位神是所谓的信实的神。 When you put your faith in God， 你才能够 understand， 你才能够 feel， 你才能够所谓的明白我们的神是 faithful God。 所以忠心 faith 跟 faithfulness是其实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在约的当中你要想到你有没有跟第一个 神定要祝福我们，感谢赞美。那为什么有困难，或是今天有一个这样的软弱，甚至有个缺乏，是否神失信了？ No， 神永远不会失信，神永远是会听。还有第三个，这边是讲到这个是什么呢？这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呢，这个啊，第十三节，我父亲若遇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安走，愿耶和华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恩慈待我，不但这边是讲到大卫。如果约达安大说大卫，你要这边说要用恩慈来待我，先从人这个角度，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少的能力或多少的丰富，倒过来应该我就把它直接这样来提起来。大卫如果能够用恩慈来代替来代对待约拿丹，是因为约拿丹知道大卫有神的同在。这个周末我蛮多的服事，但我还有跟一些有机会跟人家谈一谈。礼拜五，但礼拜一到礼拜四早上这个有时候然后就开会。礼拜五早上就是同工晨祷，礼拜六早上是妇女圣公会，那礼拜天两堂在山庄一堂。我不是跟你算这个，跟你说我多，那下午到 CFC， 所以蛮多的服事。也在很多时候服事的好处就你整个人思想是在神的里面，所以你不会胡思乱想，你也不会说想别的事情，因为你想这个都来不及了。所以有一次我的老牧师他年纪他比我大十岁所以服事一阵子，哎呀他好累，我说那不要这么忙不要这么累他也跟我说这去到在外面就用他的话去到外面讲道，大家都是问你很多问，用他们的话好像想把你榨干一样。是，哎，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嘛。他用句话很有意思，你太忙了，不要这么忙。他突然很慎重告诉我，他永远忙一点比较好，因为忙一点就比较容易不犯罪。所以你不要晃来晃去没事做，就很容易犯罪。这句话这几十年我从来不会忘记。忙一点会累，但是灵里面却反而很精神，你不会被这世界事情来捆绑，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OK， 回到这边来。一个人，因为这个盟约这边是讲到人与人，我在说神与你我们立约是一件事情，与我们立约的神以至于我们蒙受许多的恩赐，以至于我们操练怎么神在面中心，这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在神面前领受这么多恩赐，不是只留在我们的身上。底下这两点很重要，第一个，这个恩赐要流出来。如果你能够 keep 住在神的恩慈祝福的里面，而且这个祝福能够从上流出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常有神的同在。从人的角度你常那当然恩慈从神出来那更没话讲，它本来就是恩慈的源头。不过如果我们也能够也应该把这个恩慈带出来，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活在神同在的里面，好叫带出另外一个结果。这边说大卫，这个约拿丹说有一天哦，你不仅恩待我，有一天你要恩待我的子孙我的后代。三号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神呢，大卫我知道有神的同在，因为我看过我的爸爸有神同在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知道神的同在已经离开我的父亲，约拿丹说了，我知道神的恩高已经落在神同落在这，所以基本上你应该是另外一个以后接班的王。约拿丹也知道大卫代表以色列跟很多的仇敌列国，包括特别腓力斯人征战，所以腓力斯人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腓力斯人的这个军队是大卫的仇敌。不过约拿丹也知道一件事情，父亲跟大卫的关系坏成这个样程度， 从某个角度上，他的父亲也是大卫的仇敌。不过约拿单会讲这么一句话：我与你立约，所以我在活的时候你要善待我，就是我走了以后，你不能够把我的子孙当成仇敌来看，你还是要善待我的子孙。我突然发现很重要一件事情，约跟 contract 一个最不大不同，原来约的这个恩慈的里面是没有条件的，而且是永不止息的。原来约的整个的动机是出于爱。为什么约拿单能够向大卫要求他的子孙，我在的时候纵然可能大卫已经取代他的父亲做王，但是如果约拿单还活的时候，他说你要善待我，你不能够把我父亲当成仇敌的时候也把我当成仇敌。不仅这样，你不能够把我当成仇敌，你也不能够把我的子孙当成仇敌。为什么他能够？因为看到神的同在。但是倒过来，你看到神的同在这件事情，倒过来你会相信，你会有这么大的把握神的同在，而且神一定祝福你，有这么大把握吗？你真的，尤其你站在一个所谓的好像他的父亲与大卫为敌，他底下不知不觉的或自然而然，从这个所谓分类来讲，那也是敌人呢、啊、为什么可以大胆这样说？大卫，我在的时候就是你做了王，在位的时候，你在位的时候你不要伤害我，你也不要伤害我的仇敌。因为后面一句话是整个约的动力，因为约拿单这边爱大卫好像爱自己的性命。他也知道大卫在反复的谈话当中，大卫爱约拿单也好像爱自己性命一样。虽然这时候两个人的光景完全不同，约拿单是贵族，是王的儿子，应该是接王位的。约这个大卫从某个角度不过是一个牧羊，甚至从个角度来讲是这个背叛或者是所谓的逃难。不过有一天整个 situation 翻转，大卫变成王，倒过来很可能约拿单这一家人就变成是被弃绝。你看走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光景，这个 situation, 这个所谓的条件会改变的时候，但这个约是不会改变。Why? 因为整个约的动机是出于神的爱。所以啊，当大卫这样的说，原来约不仅发生在身上，约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那个约不会改。约甚至从一代到一代是永远不会改变。当然不是说因为在这个约里面他自然而然他需要有这个种四样事情。约是带出神的祝福，带出去神的恩惠叫 kindness。 第二个，约是在彼此的忠心里面，特别我这个小的要对大的，我只要守住这个约，那个约的恩慈就会落在我身上，我只要对他忠，对他有心。第三个是什么？约是永不止息的，是可以延续下去。那第四个，因为整个约的动机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人的条件，不是出于人的所谓的这时候你是做王了，我是做部下，或许这时候我做王了，倒过来你做一个这个部，那个约你会发现是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这个约的动机是出于爱。如果讲完这些，如果对这个约有一个明白的时候，我要这样的说，约不仅发生在神与我们的关系上面，神也应这个约应该发生在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不然的话，很可能你在神的约中，我却不在神的约里面。如果心中有嫉妒、有纷争，甚至在很多的环境，我只是嘴巴说我爱你，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或许说啊，这样的人我很难跟他相处。我说哦，好像这个换了位置，好像过去你软弱，他帮助你；等到你刚强的时候，他有软弱，那你要不要帮助他？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人很多人都会改变，但有一样事情是永不会改变，就是神与你我所立的约。不相对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整个的属灵的这种状况里面，神的约发生在我们身上，神的约也应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再说今天特别从约的角度，约是大对小的，是强的，是单方面，所以约 contract 是双方可以谈条件，约是从来不能够谈条件，约是神所定，但是神既然定了，他就永远不会失约。为什么？中间呢，他的宝贵是恩赐就在这个约里，他定义叫每个在约里面都要蒙福，都要蒙，这是他定义。第二个，如果人不能够蒙福，是因为人对神失约。那第三个，这个约不仅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所有引爆人身上，包括你的子孙的后代。哦，你为你的公司祷告，为你的同事祷告，我也相信，因为这是在约里面，你为你的同事来祷告。那为什么这个约是有这么大的所谓的影响力，不会改变，而且会扩散出去？因为整个约所定的所立的，是因为出于基本上出于一个的原因，我说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于爱，出于爱。这时候圣经讲到约拿单爱大卫，这时候约拿单是在这个所谓的富有的时候，这个有能力的时候，是约拿单爱大卫的程度与约拿与大卫立约。相对的，大卫也爱约拿单，所以有一天大卫的整个的改变的时候，成为王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忘记他要守住这个约，就是强的时候要对弱的啊有个祝福。你到后面的时候就发现大卫是守约的人，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呢，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什么叫做信靠神。不要以为神找我们麻烦，不要以为神限制我们，不要以为收回他的这个恩典。对于神的态度，对于神的约的认识，对于这位立约的神的认识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靠近他，亲近他啊。我们的神真实是守约施恩典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三十秒钟想一想，从信主到现在，不论你是起某个环境是高与低起与伏，你真感觉到，你真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与你立约的神，他把你带在高处，但是在低处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知道他在扶持你吗？他在托住你吗？他在引领你吗？所以到如今，不论信主三年三十年，走到如今我们还能够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够守约，不是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刚强，而是因为我们遇见我们的这位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我们有失约失信，但他不会失信，特别当我们回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很快的把我们从软弱带到刚强，叫我们从所谓的贫穷带到丰富。我们的神永远是立约的神，是永远愿意我们经历到恩慈的神。随着整个过程，我们学习更多的对他忠心，更多的投靠他，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在约里面蒙福，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后你的结论，我的结论只有一个，哦，这个约这么宝贵，神与我们立这么宝贵的约，没有别人，因为是神没有条件的深深的爱着我们。若是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神爱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爱隔绝？不是高不是低，不是高处不是低处，不是顺不是逆，我们这个人是深深的藏在这位与我们立约的神的里面。我们靠着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献上感谢，为这位立约神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感谢和赞美。何等奇妙救主，何等奇妙救恩领导我。哦，从这几十年，是你是你，多少我背叛你，多少时候失约，多少时候我离开，多少我让你伤心，多少时候主啊，我真的是羞愧了你的名。但主啊，你从来没有在我上放手，你从来没有把它丢弃在边。哦，当我回转的，当我被光照的时候，我回转，你总是在我的旁边。哦，当我向你呼求的时候，你总是到前面，总是到我上，你要帮助我。何等奇妙救主，何等奇妙救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啊，在这方面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